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是朋友。朋友，今年我们的年度的主题是活得更精彩。我相信我们如果要活得更精彩的话，朋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可缺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个朋友都没有的话，我相信我们怎么样说也不会活得精彩。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这个题目，希望也能够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在好多年前有一部的电影不晓得有没有人还记得还是说看过是那个 Tom Hanks 所拍的一个电影 Cast Away 有没有看过？讲什么呢？讲一个 Federal Express 的一个的人一个 Inspector， 他有一次坐飞机因为公事的缘故，坐飞机要从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这个飞机是失去控制还是什么打风台风还是什么忘了，那就撞到海里面去了。那么所有人都不见，剩下这个 Tom， 他被水飘到那个一个孤岛里面。那么故事就在那里发生，整个电影其实来来去去都是他一个人在那里演那开始的时候看的时候呢，我为什么喜欢看呢？因为这个电影remind 我以前我小的时候喜欢看一个的小说，就是老冰山漂流记，是不是这样说？那个很我喜欢看那个小说，因为里面很精彩讲到人这个一个人流浪在荒岛里面怎么样求生怎么样做那些的东西因为那个小的时候我自己有参加这个童子军很 dream of 哪些的字怎么样来活的哪种的生活那这个电影呢就讲这个 Tom 在那个孤岛里面怎么样生存。因为是 Federal Express 嘛，那个飞机撞到海里面，所以那个海浪呢不断把很多那些 Federal Express 里面都是那个邮包那些的箱子一个一个的把它吹到那个海岸里面。那么这个 Tom 呢每一天就去哪里捡一些东西回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在哪里可以生存那捡到很多的东西。开始的时候呢他很忙，为什么呢？因为要活下来要准备很多东西，还要为自己建一个地方可以睡的找吃的找水源各方面很忙很忙。所以呢开始的时候还好，只是希望能够 survive 什么东西都 settle 下来了，东西要做的都做好了。那时候开始他觉得闷一个人在孤岛里面能做什么，开始觉得很时间怎么过呢，很闷呢。那有一天呢他捡到那些东西里面，发现里面有一个球不晓得有没有谁看过这个电影，看过还记不记得那个球捡了一个猪球他在那个猪球里面呢不晓得怎么样呢，刚好弄了一个手印一个手掌在里面。那哪一天他突然间看上去那个球好像一个人的人头。他就呢把那个球呢就放在哪里呢，就造了一个东西把它放在哪里，就变成是一个人了。他每一天呢就把这个球当成是一个的人，一个的对象。在哪里跟他聊天告诉他今天的心情如何。告诉他的当时他面对的压力是什么，整个海岛就是荒岛没有人。那么这个球呢成为他一个唯一一个谈话的对象又看上去像一个人。有一天那个海浪不晓得怎么样打起来，把他仅有的这个朋友吹走了。他哪天醒了，他一下发现那个球不见了。还记不记得他当时那个情况怎么样？哇，他很慌他很伤心，在那里哭他拼命去找，希望能够把那个球找回来。我看到哪一幕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 Big deal， 一个球而已，为什么那么的那么的一个大男人在那里又哭又闹的那里，那好像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样。后来我在想，哎呀，这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一样的东西，因为他在这个荒岛的里面就他一个人，他每一天就是对着这个球成为一个对话，一个交流的一个的对象，变成这个球成为他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东西，就是他的朋友。当我想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同时要想到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创造天地，他造了人之后，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然后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在创世第二章的第十八节，神把那个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看他怎么样过生活，然后神看了，加了一句的评语，他说男独居不好。神所造的那个人在那个伊甸园里面那么好漂亮的环境，他爱吃什么有什么，又不需要做什么工作，又没有什么压力，但是这里神加了一句的评语，男人独居不好。当然后来的结果我们知道，他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啊，来帮助他。当然后来是讲到家庭婚姻啊，人类的一个的社会的一个的的基础出现了。但是那句话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原来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神的形象是什么？神的属性是什么？神就是爱，神本身就是爱，爱是需要有对象的。爱不能够说我爱我只是一个人我就可以爱了，我爱我自己，我爱我所有我的东西，那个可能也是爱，但是是不是完整的爱。爱是需要有交流的，有对象的。所以神也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不是一个独只有一个，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有这样一个爱的交流。同时他造万物的目的是要把这个爱跟这些万物他所造的一切有这个交流。所以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让人能够体会享受神的爱。所以人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时候，人的里面的本性的里面就有这样一种的渴望，一种的要求。人不能独居的，人不能够单独一个的，人需要有另外一些的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这个 Tom 虽然在这个荒岛的里面没有人了，他还是要以一个球作为一个对象，一个交流的对象。现在失去这个人这个球的话，心里面就好像破碎一样，很紧张很伤心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把很多人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对不对啊？中国有一个所谓的五伦，是伦常的伦的关系，有君神，有父子，有夫妻，有兄弟，还有朋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把很多的关系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单独的生存，并不是说没有人我活不了，我需要人。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可以很独立的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生命里面，生命也需要跟另外的生命有交流，这个生命才能够活得精彩。虽然朋友好像放在我们的中国的五伦这个关系上是最后放在当中，但是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最影响我们的，可能带给我们最大的影响的，可能除了父母之外，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朋友了，是不是？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再回想一下，在你人生的里面，过去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的时间的里面，让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回忆是哪些 哪些的情况，哪些的哪些的图，哪些的片段，有什么人在这些片段的里面？可能是你的父母亲跟你的关系啊，结婚的人可能夫妻的关系，可能更多是你想到你跟你的朋友之间奶粉的交往的关系。我常常有时候在家里面哈，在外面剪草啊，在外面弄一些这些压我的时候呢，我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突然间就会想到，哎呀，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哈，跟朋友一起玩呢，一些的片段，很多时候我就浮现在我眼前。哎，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啊，有些的好朋友哈，就是师母的那个些的哥哥们哈。那跟他们去玩的时候，哇，那些印象很深刻哈。那么去踩脚踏车，去游泳，去那些年小的时候那些的印象，最快乐的时刻时光啊，一个一个有时候都飘现出来。这些都是朋友带给我的美好的回忆，也是生命当中很精彩的一些的片段。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最精彩的片段，人生里面最让你感到回忆的片段的里面，有没有一些你的朋友在当中？如果有的话，哪些朋友是怎么样的朋友？他们对你的生命有多少正面的影响？负面不用说了，很多。有正面的影响有多少？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透过朋友这样的一个的题目来思想，究竟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需要些什么样的朋友，以知道很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精彩，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回忆的片段。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有很多讲朋友的记载啊，我相信你都猜到了哈，我是广东话出来的古董了，你都猜到了哈，是在箴言书。箴言书是整卷圣经里面讲朋友最多的一卷，它有18处18次提到朋友这个字，其中最多的是27章，箴言的27章，这一章里面提到很多有关朋友的一些的形容，一些的描写。所以今天我就盼望透过箴言书这一段的圣经哈，我们来思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些怎么样的朋友，我们如何能够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箴言的27章哈 ，Proverbs 的 27，我们来看第5节、第6节、第9、第10跟17节，好不好？我们找到之后，我们还是大家同声哈，把这几节的圣经来读一下，27章的第5节、第6节、第9、第10跟17节。好，我们一起来。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第9节。高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你的朋友和你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以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17节。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好，几节的圣经带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哈，很多的思想。记不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就是浪子的故事哈。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的故事呢是很有意思了，在故事里面讲到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呢，对父亲说：“你把我应有的奶粉给我。”啊，那父亲就给他分家，把这个钱给了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就出去了。然后后来这个小儿子 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回来向父亲认错啊，这个是浪子的故事，大家很熟了。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有没有思想一个的事情，圣经里面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提到这个浪子的朋友，一句都没有，一句都没有。但是在这里我在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事情，这个浪子，这个小儿子向父亲要了所有的钱财之后，他又走了，出去玩了。我在想，他出去玩的时候谁陪他去玩呢？他自己一个人去玩吗？我想不会吧，一个人去玩有什么好玩？我相信不会，他一定是有一群的朋友跟着他一起去玩的，一起去跟他，哇，你拿了那么多钱，你一定是需要人帮忙的，对不对？帮忙你花的这些钱，我帮你。好，这些朋友跟他一起去了。还是说他去到一些地方一定有人陪他玩的，只是有人也算是朋友，但是肯定并不是好的朋友。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他没有因为只是朋友的缘故领会他的错误在哪里，反而可能只是朋友帮助他，推动他，让他玩得更疯，发的钱更快，后来什么都没有。这是其中一个故事。那另外一个故事呢，更让我感觉到很值得提醒的是哪个故事呢？是在列王记上讲到所罗门，以色列最辉煌的一个的时代，所罗门这个皇帝建立的。但是当所罗门王死了之后，我们就发现有一个事情发生了。他当时有一个儿子，罗伯安，借他的位成为当时以色列的皇。这个罗伯安呢，他是一个年轻人，当他接受这个所罗门这个皇位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怎么做，他就问一问啊，其实不是，是有人来问他哈，那你现在做王了啊，那我们过去被你的父亲哈，在很大的很强烈的要求底下做了很多的苦工啊，他给我们那个担子很重，现在你做皇了，你做了这个以色列的皇，那你会怎么样来对待我们呢？这个罗伯安他就说，好啊，我三天之后告诉你们我会怎么样来对待你们。当时这个的罗伯安就招了所罗门的以前帮助所罗门的哪些的神子，就问他们了，你说我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些以色列的群众呢？他们说我的父亲所罗门对他们的那个所负的担子太重了，他们说要我给他们一个答案，我怎么样来对待他们。哦，那些老臣子对他说，你这样吧，如果现在你恩待他们，对他们好一点，你的父亲这样的把重担放在他们身上，你把他们的担子减轻一点，他们就会顺服在你的带领的底下，这样的话你的王位就会坚固了。这个是哪些所罗门与所罗门一起的哪些有智慧的一些的神子，所罗门的朋友给这个的罗伯安的一个的劝告。但是这个年轻的罗伯安呢，他说，好啊，我听了。但是他再跑去问他同年级的朋友，他说，你说你们给我一些意见，究竟我怎么样来对待这些的以色列的群众呢？哇，这些的年轻的他的朋友就说，哎呀，你应该这样对待他们，如果他们觉得你的父亲给他们的担子很重的话，你应该加倍的把重担压在他们身上，而且你要告诉这些的以色列的群众，告诉他们，如果 如果你们觉得我父亲给你们担子重的话，我要更加重给你们，因为我的一个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还要大。你以为在我父亲底下你所受的很重吗？在我的手上你受的更重。这个是罗伯安的朋友给他的一些的劝告。结果这个罗伯安，好啊，这个好听啊，我的手指比我老爸的腰还要粗啊，我的能力比他强多了啊，那在我手下我更厉害啊，很顺耳，听得进去。接下来他就对以色列群众说，我会这样这样对待你们。结果呢，以色列群众听见这样的回应的时候，他们说好啊，跑过来找了另外一个人，我们永立你为王，把罗伯安否定了。本来是一个国，现在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国了。所以所罗门之后的分裂是为什么分裂？为什么罗伯安不能够统一这个以色列国？就是因为罗伯安没有听从他父亲的朋友给他的劝告，却听从他自己的同年级的朋友给他这样的一些的主意，结果国家就分裂了。后来我们知道历史，两个国家以色列一分为二，这两个国家后来一直都走向败坏的里面去。那从这个浪子的故事跟这个的罗伯安这个故事的里面呢，让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的思想，究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喜欢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人成为你的朋友呢？我不知道你会选择什么人成为你的朋友。在你的过去人生里面，你选择的朋友是怎么样的人？可能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喜欢哪一些跟我是很相同的人做朋友，听我意见的人做朋友，跟我同，怎么广东话是同乡同黑啊，同所以你看你们的广东话多好啊，我以后用广东话讲道可以了。同声同气的一些的人做我们的朋友。这好像这个浪子可能在他所有的朋友当中都是劝他，你拿了父亲那么多的钱就出去玩的呗，出去享受你的人生了吧。可能讲的东西都是他爱听的，就是能够满足他心里面所要的东西。罗伯安也是一样，在他做了皇帝的时候，那些他的朋友告诉他，你看你这个手指比你父亲的腰还要粗，说什么说你的权力比你的父亲还要大。哇，这个好听哦，这个听进去很舒服，对不对？因为他在夸奖抬举这个罗伯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多多少少也有同样的一种的心态，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都是赞赏称赞我们，都是顺从我们，都是按照我们喜好的来满足我们的，我们会选择他做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看见刚才我们所读的箴言书的里面却提到两个的事情。箴言书27章他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的。这里想到一个事情，责备伤痕。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的图画哈，我看过一个的图画，是这样的哈，一个婴孩啊，不是婴孩，一个小孩吧，可能一两岁的小孩啊，很 Q 很可爱。然后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他跟一头猪在亲嘴。有没有看过这个图画？可能有人看过，对不对？跟一头猪在亲嘴。哇，你会觉得很 Q 是不是？你会觉得很可爱啊，这个图画太可爱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小朋友哈，脱光衣服哈，然后呢，在那里跟那些猪一起在玩，玩的很舒服，很好玩的时候，然后跟这个猪的，这个亲嘴，这个猪嘴跟他一起，哇，那个很 Q 的一个图画哈。如果这个 baby 这个婴孩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我不晓得你还觉不觉得很 Q。脏兮兮的跟哪里跟那个脏兮兮的猪在那里亲嘴，你会不会觉得很可爱？可能你立刻就抓着他回去，一边骂他一边就是拉他回去，用水给他洗干净。你不会觉得很 Q， 你会觉得很恶心，为什么你还要跟这个猪来亲嘴？但是当我们看见这图画的时候，我们觉得好 Q 哦，好可爱。为什么可爱？因为不关你的事，不是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女儿，人家的女儿，人家的小孩觉得很可爱。但是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哎呀很恶心呢、啊？为什么？为什么是你的孩子，你会要抓他回去骂他一顿，给他洗干净？因为你爱他嘛，对不对？你爱他，你才会不忍，不会看见他做这个事情，你会觉得很可爱的。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应该做这个事情的。这是这里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说明一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真正朋友，有时候给我们的责备的理由是因为爱，因为爱的缘故才会责备，不爱的会觉得很 Q， 没所谓，反正就不是我的孩子，你在哪里吃猪的东西也很可爱，吃哪些脏的东西也很可爱，就是拍得很可爱，很可爱，可以的，不关我的事，因为不是我的孩子，我不爱他的时候，你就不会责备他。相反的，如果是你所爱的，你不会让他做一件你觉得不应该做的错误的事情。所以这里说明什么？他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远胜过仇敌连连的亲嘴。责备会使我们受伤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受伤过，被人责备不好玩的，被人责备是受伤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被人责备，我不喜欢，我从小都不喜欢给人家责备的，我最讨厌人家叫责备我，所以呢，我从小都做得很好。小的时候偶然会给父母亲责备一下，但是呢，去读书啊什么，我都不很少给人家责备的，因为我一定做好，不是成绩很好，是我的操行很好，老师从来不会责备我的，因为我又不会搞什么鬼，我是静静的那里，因为我不喜欢别人的责备。哎呀，你知道小的时候父母亲也没有太多责备，因为挺乖的。长大之后朋友也没有什么责备，因为朋友都是他责备我都不跟他做朋友了呗。但是惨就是惨在结婚之后逃不了了。哎呀，过去20多年责备我最多的原来是我的老婆。哎呀，我也不喜欢给她责备，给她每一次给她说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时候，心里面总是不舒服。哎呀，总是觉得干嘛你要这样说我。特别我是当先生当老公的嘛，你要尊重我嘛，对不对？还要说我不好，所以受不了，接受不了。但是结婚越久了，慢慢慢慢其实也明白，为了好处，为了爱的缘故才会责备。虽然当时责备的时候不开心，不会愿意接受，但是也晓得这个是必须的。你想一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谁去责备你？除了你父母亲。但是告诉你，当你 当你成年之后，你的父母亲也不会责备你了，你还去读大学了，他连小学都还没毕业，他会责备你吗？他不会了，他可能已经要责备也放在这里不吭声了，因为觉得你已经成年了，他不会责备你了。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少人会责备你？可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人去责备你的了，不会的了，大家都愿意做好人，不愿意做这个让人讨厌的人，所以不会去责备人。但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没有人去责备你的话，告诉你并不是件好事，一定不是件好事。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他的盲点，他看不到的地方，如果没有人提醒的话，一定会做错的。所以虽然我不喜欢师母责备我，但是我也很感谢他，没有他这样层层责备我的话，那我也不会有所改变。虽然他骂我，我还会骂回他，但是心中还是觉得还好有一个老婆责备我，知道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人 care about me， 这个很重要。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没有的话，你需要有一个能够去责备你的人，起码有一个。你说哇，这样不好吧，如果他按照他的角度来责备我们，常常一天到晚在骂我，那就不好。责备是不一定是按照人的心意的，圣经有个原则，当面的责备是不是随着人的私欲。还记得有一个人吗？他的胆子很大，他的名字叫保罗。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是个胆子很大的一个人，他连谁都去责备呢？记不记得有一次的故事，讲到他看见彼得，他看见彼得做错事情，做错什么事情？当彼得跟哪些非犹太人还没受隔离的人一同吃饭的时候，他眼见看见耶路撒冷有一些犹太人来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起来躲避起去，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犹太人跟没有受隔离的人不能够一起吃饭的，因为他们不洁净，所以犹太人是不合规矩跟非犹太人没有受隔离的人一同吃饭。当时彼得已经是大使徒了，十二个使徒当中彼得是最大的。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圣经保罗说他看见这个事情都当面责备彼得。为什么？他加了一个评语，因为他所做的与真理，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不合乎真理，所以保罗当面的责备彼得做错事情。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不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私欲去责备别人，那是当我们不合乎圣经的真理，不合乎圣经的原则的时候，我们才做这个事情。所以保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希望有一个能够以圣经的原则作为对我们提醒的这样一个的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如果你有的话，我告诉你，你是个蒙福的人。你说那我怎么样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的人呢？我怎么样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呢？刚才我们说读到的箴言书27章17节里面说了有这样一段的话，他说什么？他说贴磨贴磨出刃来，朋友的相感也是如此。那说什么？贴磨贴两块的贴在磨的时候能够磨出一个利的一个的刀子出来。他说朋友的相感，原文有个小字是磨朋友的面，我是我的面跟你的面在磨啊，为了比较滑一点吗？为了美容的缘故吗？啊，当然不是。 这里所形容的是说，所谓的磨是什么？就是彼此的忠告，彼此的提醒，好像两块的贴在那里磨一样，会产生火花的，产生摩擦的。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一样，这样的一种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被建造。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人愿意来提醒我们，来责备我们？那是在乎我愿不愿意，我愿不愿意有这样一个人在我的生命当中给我的提醒。因为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这样的人就会越少的出现，除非你愿意 invite 邀请你的朋友这样来对待你，你才会有这样一个朋友的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很感恩，我信了主之后，在教会里面也有不少的好的弟兄姐妹，但是当我做了传道人之后，我就发觉做传道人很孤单的一个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做了传道人之后呢，弟兄姐妹就不会像以前大家都是弟兄姐妹这样来提醒你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牧师哈，那他也觉得不够胆，也不会哈再那样多的来说你不对哈，他也不愿意做那个的恶人哈。所以呢，做了传道人之后，就会感觉哎呀，好像再很少会被人家提醒了，越来越少了，没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人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但是很感恩，做了传道人之后，神都把一些年长的一些的传道人放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成为我生命的导师，生命的哈 spiritual 的 mentor。 以前有最近我有找到一个了，是我神学院的以前的院长。那毕业之后，我一直跟他有很好的联络啊。毕业之后，我常常跟他有交往，所以呢，他把我当成朋友啊。他家里面那个他的那个结婚跟他太太结婚50周年的纪念的时候哈、那时候我们已经来到 Utah 了，他还邀请我们，我们就回去了参加他们，就是把我们当成很 close 的朋友啊，所以心里面是很感恩啊，把这样的一个的老师放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但是这样的关系，他会把他的经历跟我分享，但是他并不会很直接的来提醒我，来责备我，我做错什么，因为他不跟我一起的生活，他只会告诉他的经验来帮助我。那后来呢，最近呢跟他非常的很多的沟通嘛，最近呢听他说哈，他最近做一个的事情，有很多的传道人都找他做 mentor。 那我就开玩笑说，那你还有没有位置，加多一个可不可以？那说我愿意，请你做我的 mentor。 那他说，那你去回去祷告，你考虑一下吧。那回去祷告了，考虑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还是希望你做我的 mentor， 做我的导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提醒了，这个不是一种在超过朋友的关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有责任来帮助我，同时也责备我。朋友之间可能他不会那么直接来责备，但是因为我邀请他在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成为我的导师的时候，他会更清楚的做他帮助我的本分。我邀请他说我好，我愿意。所以现在每个月我会跟他在电话来交流哈，来谈啊，我会把我做的事情告诉他，然后他会在电话里当中会提醒我这些东西应该怎么样做，这些有没有做错，这些有没有改变，需要改变。我打开一个让他来责备我的一个的门，邀请他来做这样一个的身份。为什么？因为我知道 在我生命当中有软弱的地方，在我生命当中可能师母还会不断提醒，但是有些东西他讲不一定我能够听进去，因为我觉得我是丈夫，那太太来责备我还是受不了啊。虽然是对，但是我一定不一定听得进去，我需要有一个人告诉我，责备我的时候我能听进去。所以我邀请他，告诉他，我告诉他我的问题，希望他能够给我正面清楚的提醒。贴磨贴才能够磨出利的刀出来。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是哎呀吃喝玩乐，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每次见到面都是个哎呀你今天好漂亮哦，哎呀你今天长得不错嘛，哎呀你做的事情都挺好的嘛，都是一时让我们感觉很舒服的话，当然我们需要这样的朋友，但是这样的朋友并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他没有指出我们生命的盲点，我们的弱点。你需要有这样的朋友，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做这个事情，除非你愿意把这样的权柄交给对方，你信任得过对方，邀请对方成为你这样一个朋友，他才会做。圣经里面讲了一个什么事啊？彼得讲了一说，我们要彼此的劝告。耶稣基督讲他的门徒的时候，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是个谦卑的功课，然后他加了一句，他说你们也有彼此的洗脚。我不知道你读到这句圣经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什么叫做彼此洗脚？彼此的服侍，对不对？当然这个是正确的答案，彼此的洗脚就是彼此的服侍。但是彼此洗脚的里面还有个更深层的意义，你的脚能够哎呀脱了这个鞋放在他的面前。如果你坐飞机坐了12个小时，穿的是哪一种的胶塑胶的鞋啊，然后你脱了个鞋你就知道什么味道，对不对啊？然后伸在他的面前洗吧，这样。我不晓得死吧，臭死了。可能你也不好意思这样脱了个鞋放在他的面前啊，他要愿意替你洗的脚是互相包容对方那种臭的地方，你知道吗？彼此洗脚是彼此包容对方不能见人的地方，见不得人臭的地方，但是要彼此的洗。这个是代表什么？代表着我们要彼此在当中来提醒改变，是一种的服侍，对，我们要服侍对方，但是这个服侍过程的里面还是需要包容的，彼此要提醒的，告诉他你的脚是挺臭的。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告诉弟兄姐妹，当你年纪越大，没有人会告诉你的脚是臭的，就算是听知道了也不会出声的。为什么？干嘛要做丑人呢？大家都愿意大家好好的嘛，谁愿意 you know 把字拉下来？但是却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另外一块的贴一块的面来磨我们的面，让我们感到不舒服而有改变的话，我们的生命不会很容易成熟。看见一个人的成熟程度在乎他如何接受别人的劝告，可以看得出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刚才唱了一首很好的诗歌，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如果你在这个肉身里面没有找到一个能够给你这样来磨的一个的朋友的话，希望你能够起码在属灵上耶稣基督成为你一个这样的朋友。圣经里面描写与神非常亲密关系的人是用什么字来形容？朋友来形容。所以当摩西上到西乃山的时候，圣经形容说什么？摩西面对面与神来交谈， 就像朋友一般，这是圣经的形容。然后圣经里面也讲到亚伯拉罕，多处地方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为什么这样的形容呢？其实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了。仆人是不会知道主人的心意，朋友不同。朋友的话，他就能够把他的心意向他来讲明。所以神不是把我们当成是个地下的仆人，神是把我们看成是朋友。那怎么做才能够成为朋友呢？耶稣说了，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会提醒我们，当我们读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提醒我们在什么的地方我们需要被改变的，需要去做的。如果我们愿意听从遵行的时候，这个就是神耶稣基督最好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他的铁来磨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改变。所以为什么神对亚伯拉罕会说我要灭索多玛俄摩拉了，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不是仆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他愿意把他的心意向他显明。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神对你显明的心意如何，你是他的朋友呢，还是是他的仆人？盼望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每一次当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神都提醒我们，我们就愿意去做。刚才说了，在我跟师母的关系的里面，我很感谢他，虽然他我不喜欢他责备我，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他常常对我的提醒。他责备我之后呢，我说心里面很不舒服，你告诉你，哎，有时候呢会想到很多，不理睬他，怎么样来对付他。但是很多时候你知道吗，当我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要我去再一次的去向他来道歉，要与他和好，要记住彼此的相爱，心中是情这不甘心的，但是圣灵的感动还是要去做。这个是遵行神的话这个的表达。可能我们不愿意，但是因为神的灵提醒的时候，我们就去愿意去做。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才是真正行神所要的，我们才是神的朋友。同样的，告诉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如果你有一个的朋友愿意跟你有这样的交往，给你提醒，你不喜欢，但是圣灵给你感动，你还要记住的与他建立这样的关系，因为是神爱你的缘故，才会把这样的人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相信我，当你年纪越长大，能够来提醒你的朋友就会越少。当你如果是老板你更没有人提醒你的谁敢说话。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也需要，好像我一样，做了牧师谁会跟我说话，就算不好也不说了。所以我也需要有人告诉我，哎，你错了，你需要改变。所以我主动的要求一些我尊重的老师们来提醒我。当然如果有弟兄姐妹在我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交心，愿意这样做的话，那是最好。我也盼望在我的人生的里面有很多知心的朋友，除了我的主耶稣基督之外，还有别的能够帮助我成长的朋友，希望你也会有。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你把许多的关系放在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需要。人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活得精彩的，我们需要有四周围身边有很许多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配偶，更是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丰富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得到造就。主，我们感谢你把一些愿意责备我们的朋友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都不愿意不喜欢被责备，我们都希望人家来称赞，来讲一些我们爱听的话。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却把一些愿意忠告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求主你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懂得怎么样来回应，能够存着感恩的心来接受主你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主，我们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够胆向人忠告以圣经的原则给人提醒的人，也愿意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邀请我们的朋友给我们中肯的一些的劝告，在主你里面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洗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主啊，现在感谢你，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生命的道路，让我们活得精彩，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也是每一个月有一次的圣餐的。